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白法的第三讲。那么前面两讲呢，主要是在谈白法作为唯识观的入门啊。它在整个白法的建立上呢，分为升起跟环灭啊。那么我们把升起环灭的两张总表呢，给各位做一个导言。就是前面的论，那么这个论的目的是希望各位比较在往后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顺着白法的次第这样讲的，是比较依着我们怎么样利用白法的心心所呢，八四五十一心所来建立。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偏选用唯识来作为所缘境的话，那么怎么样起观啊？怎么样起观？所以我们前面两堂课就先解释他起观在左缘境上安立的次第啊，次第。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大概会连续有三次到五次的时间啊，来谈墨学为什么抉择从无为法去下手。可是要谈抉择无为法下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不免俗的呢，就这部论，为什么要去，这个造出来？就是当时天亲菩萨他为什么有必要去写这部《白法明门论》？那各位知道，他其实写《白法明门论》并不是天亲菩萨著作的第一本，啊，不但是不是他的第一本呢，照历史考据依墨学所读起来呢。他最先写的是对《摄大僧论》的注解，啊，然后呢，再对《辩中边论》进行注解。那这两部论呢，都是弥勒菩萨的颂，或者是经典。在经过无着菩萨的这个解释呢，无着菩萨就交给他去做注解。所以等于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学习经论的下手次第。如果我们跟一个老师学啊，老师他一定依着前人的法宝啊，自己去用功，但或许他也有心得。那么根据老师所教给你的他的心得的著作，那么通常后人都会要去消化。那消化不只是消化老师的见解，也要消化老师的老师，甚至往上一直到世尊，整个的那个对佛法的源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学习要有一个传承。那墨学是非常注重这个东西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注意一个法相，它不是后来啊，因为个人的地位啊，或者是立场啊，或者是观点啊，或者是他个别的知见啊安立的。任何安立一个法相，都要非常严谨的去较量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有没有超出当初世尊所讲的范围。那世尊当时讲的范围怎么去辨别呢？世尊告诉我们，就用三法印来来做抉择嘛，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你一定要用三法印来学佛法，这是几乎我们从过去墨学开始学佛以后啊，一直被老师所告诫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责法忍，我们没办法认清楚说这个法到底是不是善知识，或者是不是善说。那怎么样辨别善说恶说？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三法印的义理。大圣的话还可能还要多了解所谓的一实相印的义理。我们姑且用这些义理来看这位善知识他所讲的法，以及他传法的态度。那么这些的观察呢，其实最容易的就是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看。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撇开三法印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容易检查这个法是不是善说还是恶说最容易的关键，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谈解脱烦恼出离苦的这件事情。如果他所讲的这个法跟解脱无关，跟正得这个烦恼出离的方便善巧完全也无关，就是孤立的独起的，显示他跟别的法有所不同的。那么这种为立言说而立言说的这些，其实在我们去辨别法相的时候，就会把它怎么样废除。先不是说就认定他非佛说，或者是不是认定他 非聊义，也可能是我们还不相应。但是至少在我可以受用的这么法当中呢，我要找那些能够受用在我自己卸脱烦恼的有用的相应的那些东西上，就够我学的嘛。我何必在我自己卸脱烦恼的法之外，另外再学一些我不晓得怎么样把它放到我脑袋瓜的哪一块的那些东西呢？所以墨学的老师也是告诉我，我们要对所谓的了义这件事情的解释是，我到底了不了他的义。那么所谓义者不是文义，而是我知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我的身与意上修，要修出什么效果，他的境界应该要朝向哪里，这些东西又怎么去检查，你是不是能够看到我这样受持以后我的烦恼逐渐转薄。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检查我在学佛过程当中有没有出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也把这样子的经验呢，也是当时老师告诉我的，也分享给大家。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找法相的源流；第二个，我们用三法印来看法；第三个，我们去辨别受持这个法到底对卸脱烦恼有没有益处。那么你要去证明它有没有益处，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与意上用功夫。如果你不在身与意上用功夫，你就用知见去判定它到底了不了义，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佛法就有距离了啊，就差得很远啊。所以佛法是在闻思修三会上去渐入戒定慧三学，这都是大概颠破没有办法颠破的一个可以说是真理法则了。我想这个法则呢是非常容易去明了的。那么由这里呢就可以导入今天的正题。今天正题就是说，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来上这堂课呢？各位有没有怀疑过？那你是因为说廖成林这个人口才不错，长得还蛮帅的，或者是说看起来这堂课好像人蛮多，我也凑凑热闹庄严到场，你会因为这些理由来听一堂课吗？我想我们在听一堂课的时候也应该要有理由嘛。那或许你在还没来这堂课之前有你的目的，或者是说更有你的个人的需求，或者在法上求法的这个次第上的一种想法。可是我们一旦要开始入修这门法的之后，我们就书本要打开，找什么东西？找它的序啊，找它的玄义的部分去看，从序里面我们去找，还有从一部书的目录上科判上去大概总体的把这部书到底讲什么，这部书它要讲的法目的是什么，它有这样子修受持以后它会有什么功德利益，怎么样去看这部论修学起来呢是会有效益的。这部论如果真的是一个圣人做的，他就应该可以满足这些问题。如果这部书他没有告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呢，这部书读不读其实就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不对？我们有那么多书要读啊，我们那么多学问要读啊，我光世间法就已经了不得了，我干嘛要无端端的来学这个，只因为我时间很多来打发时间吗？我想这不对吧。我想我们生死是很迅速的啊，如果你真的痛念无常的话呢，就知道他就是随在我脑后要砍我的头的。有一个人随时在砍我的头，我怎么可以为了五滴蜂蜜，代表五欲啊，你为五欲暂时的快乐就觉得说 OK， 这生活还过得下去啊，什么好死不如烂活着，这些都不构成理由嘛。那既然我们要花时间去学一个东西，就要去问至少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像墨学就会这样问，当初这个作者是为什么理由他要写这部论，这总要搞清楚吧。因为我不要自己找理由，我先顺着他的理由，他当时写这部论是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总应该知道他当时的状况嘛。那这个状况一定有他的历史源流的。所以墨学经常就讲啊，说要从这个史观，就是历史的观点上呢来看一部论的成就。因为包括佛法在内它都是不离因缘的啊，都不离因缘的。所以包括在佛在还在世的时候呢，他所讲的法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文字记载都在佛后佛灭后随着各种因缘呢所成就的。所以这部论到底成就在什么时代，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天津菩萨那个时候已经是部派佛教的时代。那部派佛教的时代他为什么要造这部论，这部论他到底根据什么，他为了要去辩驳什么， 解决什么问题，这都是有它历史的地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读所谓的历史，比如说印度佛教史啊、思想史之类的东西。那读史观绝对不是为了要只是做学问而已啊，是为了帮助我建立起对这部论的成立它的缘起背景有一个相应。这个相应呢，我们要回来检查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现在在求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当时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呢，肯定这部论也是跟我相应的嘛。那么如果它并不是这个跟我的目前所处的环境背景相似，那我可以选择在我的修学之地上，我可以选择比较迫切我目前需要的我来学。所以这也就是变成一种纲领，用来选择我现在有这么多的佛经要读，我要怎么去下手。所以老实讲，如果我们现在在佛学院的话呢，就应该在一年级就会上印度佛教史。那么各位如果想对这个部分有深入一点点的了解，因为我们不谈这堂课，大概只会每一部论讲到的时候呢，就在什么作者的历史啦，或者是译者的历史啦，那个过程可能会稍稍的提到，可是呢那毕竟都是片段而已。所以我其实是鼓励了像有些像目前比较集结成册的完整的，就像是佛光教科书，它有所谓的宗派啦，所谓的这个源流啊，你就找属于历史这一篇的东西大概去了解一下啊，怎么样过渡到天津菩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时代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时代性当时的环境问题，那天津菩萨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传承源流底下造这部论，这部论呢又在他的第几部，他前面写的又是写什么东西，他思想又有什么样的转变。所以各位都知道他在转入大乘之前是学小乘，可他学他学的小乘号称讲是一切有部，可是俱舍论并不是一切有部标准的经典，他是以金量部的立场来驳斥一切有部，所以他是兼具了当时两大部，就是讲比较小乘空的金量部以及讲小乘有的一切有部，所以他的那个论点已经在汇合什么，已经在汇合小乘的空有二中的思想。那么在经过无着菩萨他大哥的度化以后呢，他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呢他就从他哥哥的舍大乘论当中去下手去注解，然后呢又去注解弥勒菩萨的辩中辩论的颂。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顺序是这样子的，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先学他的老师，因为他的亲教师是谁，他哥哥嘛，他就看他哥哥他根据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的舍大乘品他的注解是成什么样子的，他就把他哥哥的想法怎么样劝小向大的这个思考所思想所有关系到的观念把它掌握了，掌握了之后呢，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他老师的就近师是弥勒菩萨，所以他根据了弥勒菩萨的颂，弥勒菩萨总共有五部论，非常有名的五部论，其中的辩中辩论是讲止观里面的空义的，止观里面的空义的，所以他就去注解辩中辩论，注解完之后呢，他就开始有见解了，他开始有了部分的见解之后呢，他就开始做哪一步呢，他就开始呢做二十颂，做二十颂，因为他非常了解一切有部啊金量部啊，就是当时的二十部部派，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完整到二十部，就当时的部派佛教的一切议论，他把它整理整理，有人把它归为七个疑难，有人把它归为九个疑难，那么所有这些疑难呢都是变本体的有无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在讲一个观点，为什么世亲菩萨他的论都比较偏在认识的角度，不在本体的论角度去思维一件事情，因为他发现当时争执最厉害最大的问题点可能也没有标准答案的，就到底是本体的有无的问题，他觉得谈这个东西他都太早了，都太早了。同样一部阿含经，后人这么多部派的解释就不一样，同样的律到后来就有可治不可治，可废不可废，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当初的印顺导师，一直到现在华语集，我那天还有机会看到佛光卫视里面的妙心传道师还在讲那个律到底要不要改，因为现在好像正在酝酿 酝酿到底要不要结有一个中国人，应该讲台湾佛教界的一次结集。那他希望借由这次结集，也不是只有台湾的僧团而已，他希望结合啊，全世界的佛教界的人呢、啊，来经过僧团的结集呢，对于所谓戒律的取舍费力上，重新再做一次讨论。否则呢，它就会有一种时代的自爱难行的问题。那么如果戒律变成是一个布教上，就是传布佛教上的障碍的话，那么似乎它是有必要被重新讨论。所以目前佛教界有心在继续弘教的这批人呢，就在做这样子基底工程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重视呢，像这样的一些发大心的承继如来家业的人。那我们是在家人，当然做不了那些事情了。不过对我们来讲，我是觉得说，那些在佛学佛法里面比较科班出身的人，他们研究出到现在为止呢，有一种读经读论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做到那么一般做学问一般的那种结构性，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次第是值得参考的。所以如果说要去学论的话，历史背景恐怕有它的必要性，也要了解说佛法其实是个因缘法，所以如果在这些因缘法上还有不具足的地方呢，它随时是会灭的。如果我们不把这因缘修补起来，让它真的圣因缘呢能够更聚集一点，那这些法其实在我们手上可能就是我们灭绝的一代。所以让这些正法能够久住一世呢，我们是乎应该多做一点力量的、那当然是随分随力、随分随力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去不能讲集结，但是就尽一分之力，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力量要用在什么地方才比较有用啊。所以这些背景知识都应该要知道。还有呢，我们都没有身边立即的善知识，那就墨学来讲，老师告诉我的善知识都在哪里？都在书本上面。所以他告诉我初期就叫我去读高僧传啊，非常多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其实你就在传记当中学一个人，找一个人来模仿，我觉得模仿是最简单的学习了。你就模仿他这一辈子，他的那一辈子修学的道路，因为他可能过去前半段是他认为是不好的，经过他自己实践过之后觉得那样做不好，我们还要不要重新反思他当时的错误？其实可以不必，就只要随他认为他抉择起来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我们就怎么样得到时间上的优势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可以少犯那么多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去看得更远。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照着做，我们是接着做，接着他觉得比较对的次第呢，往后头能够再更近一点，能够再往后更进步一点，留给后人可以有一个被实验过的次第。所以这些都是在前人大德啊，前仆后继在法上的修学上一直不断的尝试错误，都是血汗经验，都血泪经验。所以墨学还有包括我参学过一些师父，他们看经呢，他们都会有很深的感动。那种感动经过我师父都讲，你看到那些经文里面的叙述都知道，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菩萨的血泪，血泪史。他们没有痛过的话不会讲那么深刻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在六度的实践上也真的很深刻过的话，那些经眼经的文句字眼就不是文艺的问题而已，就是我们做起来的经验是不是跟它相应的问题而已。包括谈到大悲，般若经里面就讲到爱见大悲，爱见大悲是凡夫的大悲心。其实我们呢、莫学我、也常常以为我会起大悲心，可是想想我的大悲心都是烂慈悲，而那种烂慈悲呢，就是经典讲的爱见大悲。你看，不离烦恼障，不离所知障，你不离这二障的大悲心有啥意思？你以为我布施有一个可以我布施的对象，有个布施的法，你如果三轮不空，何来布施波罗蜜？你可以有布施的相啊，那个连四六度都不算，那是凡夫的贪心的现行，对不对？你贪功德的现行，贪我优于别人的一种现行。所以你在修那种自以为的布施，其实是在修贪嗔痴而已。所以我们在修什么，那你在经教上的较量如果深入法义，你就可以自己检查。所以忙着自己检查都来不及了，所以师父们就常常告诉我们说，不要拿戒啊 定慧的种种你所学的知见来套量别人，看别人是不是如法，那个都还差远了。所以呢，法都上自己心中求，你自己的修持有几分，你去看我还有多少分的修正的空间，我还能够进步多少啊？这个是我们要去问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刚才都谈到了，从这些历史的源流我们来较量，当时天天菩萨为什么造这部论，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有什么充分的原因我要修学这部论，我要修学这部论，这部论我要去修学它，有没有一个立即或者是短中长期在我整个求法的过程当中的必要性，它要用来解决我在求法过程中的什么问题，你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来求法啊？你看过去寒门立学断臂求法，你看大有一些大德的法相啊，视线在前，犹在不远啊。我们今天在求法的过程当中，那个心是不是非常的诚恳的？不是说你们要对我很恭敬，那不重要，因为我只是用讲来跟各位一起共修而已。我们都一起跟天天菩萨在学这个东西，但是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拿我的问题来背这个法怎么样 ？KK 对不对？修理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要去修断的愿，那你去求这个法其实在求知见，如果用求知见的态度来求法，其实就离法远矣，就不是求法的目的。所以我们回去每次就要去触发你自己的心路历程经验过程当中，你去想我要在短中长期呢解决哪一类的问题啊，在法上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问题是我发心要借这部论来对治的。那如果这个东西跟对治我的这些问题的需求上没有关系，我可以把它搁在后头，不是说我以后就不碰了。因为通常我们学一部论之后就发觉，哎，这有不足，不足之后呢，我就会兴起的读下一部经或下一部论的目的。所以其实每一部经都给你指出另外一个修学的下一步的次第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修学的每一部经跟论跟着它跟我们的心的对话，找出了我下一步经跟论的修学目标的话，其实根本不用老师逼啊，我们每天就有做不完的功课，不会说我言无歹记者，对不对？所以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的功课哈。所以既然我们修学大乘，既然我们发了四弘誓愿，那一切的法门都是一定要学的嘛。既然迟早要学，那我们现在问题只是安排次第的而已，安排次第而已。好，所以以上是今天跟明天啊，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了解为什么这部论要造，第二个到底这部论用来解决我们在座各位可能有的哪些问题啊，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最标准的是我们讲过成唯识论是即唯识中之大乘的一部论，它其实是唯识法相后期的大作啊，大作，他也成就在玄奘门下的魁寂法师。所以成唯识论里面的总标当中呢，就举出了三大宗的目的。那么本书就是大乘白法明门论研究呢，是由台中联社的简金武老师他的讲白法的讲稿呢录下来的。那么他在文中呢就取了其中成唯识论三宗大造论大义的第一部啊，第一个理由啊，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写在白板上面。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希望增加一种元素来跟大家一起互动，就是希望由我们班上的李立学长跟各位呢做一段课本的消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我真的想花这段时间来确定两个事情。第一个呢，你们确实也跟李立学长一样很用功的读过这部论，因为他要做这件事情呢，就被我逼着一定要先去自己讲给自己听，然后呢录音带又被我听过，然后呢我们还要讨论，然后跟他讲什么地方可能要增补。那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该做的，那么当然你们不需要经过录音这些麻烦的事情。那在上个礼拜五其实我也建议同学啊做一件事情，你不要老是习惯听人家讲给你听，其实有些时候呢，为了要去增加止观上的慧之量，其实我们在读过一个法本以后，你自己要习惯有些时候自己讲给自己听，你解释的过去，比如说 可能我们当时谁抄下的笔记，可是回到家之后呢，过个一两天之后再看看不懂了。为什么看不懂？因为你已经忘了当时很多的那个讨论的环境。你如果一些句子离开当时讨论的环境，你可能就不认得它了。所以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对着你的笔记或纲要或者是图表任何的东西，或者你对着你课本上画的重点，你能够再把当时的重点连成一篇可以思维的很顺的啊，自己对自己的稿子，然后呢嘿，一直不断的修正。其实我们讲思维，思维就是自我对话，思维其实就是自我对话，它其实就是哲学的基本元素，就是对话。那你当然不是找别人对话才有的玩呢、啊。我们经常要学习跟自己的心对话，因为我们讲过止观就是观心的法门，观心的生灭。那心为什么会生灭呢？就是攀缘的元素一直在流变嘛，一直在流变。可是我们止观的目的是我们自己抉择什么法加进来。所以我上次也讲过，止观是一种加法，它不玩减法，它不玩除法，它不去跟所有的因缘对抗，它只有观察，顶多玩加法。我知道这个法造成我的痛苦，我就呢把等流相应出的对治法一起对观，让它回归到涅槃极境的地步，就知道哎，它有这样的利用，有这样的功用。所以呢，慢慢慢慢你就开始熟练，熟到后来烦恼才有那个念头而已，还没有现行就被你怎么样化解了。因为你就保持对心生灭的观察，你那种观察是已经到了猫捉老鼠都还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了，几乎让它根本连插孔的空间都没有。你可以观到它将生未生，甚至它未生之时，你就自己常常作意灭随眠到这个绵密的地步，那你那个时候的止观就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力量。那么所谓圣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止观，让他自己啊常处在涅槃的境界。所以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不生的意思。既然不生就不灭嘛，我只要让法不生起嘛，我何必要努力去灭除它干什么？其实法本来也不生嘛。所以你在理性上也好，或者是在情势的流变上也好，我慢慢的能够去知道这些法其实能够不生不灭，就可以证涅槃，证涅槃。所以涅槃并不是死掉之后才往生去的哈的一个地方，不是。涅槃是一个境界，是二圣果之一啊，是两种我们在修学佛法上面的世俗地的两种圣果啊。那么这圣果呢，就是哎一个我们这一辈子就可以达到的状况啊，不是说我们要到下一辈子或往生以后才会达到的结果，并不是。好，谈到这里呢，我们就开始回到这个课本上来。那我们希望这两次呢，就谈一下这本课本的第一课跟第三课。第二课呢，我们不打算讲，因为它是故事，各位去读就好了。啊，那我不是说不讲，你们就不要读了哈，还是要读，因为这个是故事嘛。基本上就讲天青菩萨的一段小故事。那刚才既然讲到了，我们要去注意一部论成就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通常都在这些故事里面。可是问题也在这里，就是说它既然是故事呢，就难免会有一些增减了啊，所以有些它可能没有讲，有些可能是带一点点神话的味道，那我们就不必要去抉择，知道背后属于可能是事实的部分就可以了。那它的第一课跟第三课呢，主要就是在讲，第一课呢是在讲简经武老师讲这部论的目的，那么第三课呢就是简经武老师他在读天青菩萨的论的时候呢，他理解出来，他取了成为是论的第一部啊，第一部的论义所造的。那么我们就请李立学长呢来跟我们消这两课的重点。那么他怎么消？各位呢不只是听而已啊，我把它设定跟各位同学是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你们也应当这样作义，你们也应当这样用功。所以我还特别跟李立学长交代说，他可以去报告一下他怎么样在消化跟整理，他怎么会觉得这个是重要啊？怎么样把他连接起来，他的想法可能是什么啊？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重点不在理解跟听到他所讲的内容，记住啊，要去感恩他 为我们先做的那一段前面的步骤，更重要去体会到那个步骤的次第经验，那个经验是我们学下来的，因为那个经验其实就是读书的方法。好，我们要听到一部经或论，不只是要听到这部经论的文义，更应该听到这部论它修学的次第，这个才是法门。法门并不在文义上，法门都在修学的经验谈上。如果文义就是就近的话，我们大家都读得到嘛，何必要我在这边讲呢？何必要任何人在我们法堂里面跟我们来报告呢？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读的部分，为什么还要人家讲呢？我们也一样读得到啊。可是问题是我们一样读一个文，人家受用我们不受用，请问我跟别人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他用功的那个，我们看不到那个黑盒子的那个东西，那个过程是我们不太清楚的。所以其实跟其他人讲一部经，最重要其实是在分享自己的修学历程。好，那么利用这修学历程呢，跟同学一块砥砺，而不是以此为自豪而已。那或许我的方法也不是唯一最好的，但是我们去广学多闻，参访别人的优点，其实就在把别人的读书方法学下来。那么如果这些方法是自己受用的，自己要怎么样照着一样的受持，一样照他做。所以根据你再用他的方法相应了以后，你做了，做了之后呢，你再读这个文，得到他的那个意，才是这部经或这部论真正为我们所受用的部分。那个时候呢，你就在看，你这个时候就有自作证的一种力量，你可以去自作作证别人所讲的到底是不是如理，是不是如法。所以我们是用正量来修学一部经或一部论，而不是用文义文其义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的啊。所以我们都是凡夫，那我也不是要自我辩解，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些生灭心的了义，就是了解的阶段呢，难免在义理的解释上其实都还是会有错误的。那只是说我可能抉择不了的，你们可能又比较更没有经验的，所以你们也可能抉择不了。可是到什么时候你们可以抉择呢？如果你们真的在受持的功夫上比我更精进，你们过去生的慧善根呢被真正发掘出来了以后，你们可能进步得很快，那个时候呢可能就要靠你们来指点我的错误啊，指点我的错误。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过程，我们在这边是一块共修的。好，废话不多说了啊，又花了半个小时，我答应半个小时讲完前言。那接着呢，我们就请李立学长来跟我们前面报告。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才老师有提到五滴蜂蜜这个故事，我想先说一下，因为五滴蜂蜜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小故事，而且五滴蜂蜜也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体二用有关，所以我觉得不妨也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五滴蜂蜜这是一个佛经上面很发人深省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啊，在一片旷野里头，有一头如醉如痴的狂象。这一头狂象呢，他就追着一个人跑。这个人在这一片旷野里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什么都没有。这头大象在后头追，他拼命的跑，终于他看到了一棵树，而在这个树的旁边刚好有一个枯井，就是干掉的水井，枯井。这个时候狂象已经快追来了，他只有这个枯井看样子是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但是怎么下去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从这个树啊落下来了一个，就是在树上面有落下来了一个藤，树藤。好，他就顺着这个树藤就爬到了这个枯井里面，然后在这个枯井里面他发现这个枯井的底部，这个枯井的下面有三条毒龙，有三条毒龙怎么办呢？他攀着这个树藤不敢落到井里头去，他 他就攀着这个树藤，但是他往旁边一看，在这个井里头又有四只毒蛇，所以境况是非常的不好，下面有三条毒龙，旁边又有四只毒蛇。他抬头一看，又看到了两个老鼠，黑白二鼠在啃着这个树藤。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很危险呐，下面有毒龙，旁边有毒蛇，而上面还有黑白两只老鼠在啃着这个树藤，也就是说这个树藤也有被啃断的危险。这个当儿他抬头，忽然就有五滴蜂蜜落到他的嘴里，而这个人居然在这么危险的情况底下，因为五滴蜂蜜这一小小这五滴小小的安慰，他就忘了他身处这么危险的境界。这个故事讲到这边结束，它带给什么？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个故事里头每一个比喻都有很深的意思。比如说这个旷野，这个旷野比喻的是生死旷野，然后这个象，这个狂象，如醉如狂的狂象，表示的是无常。无常追着这个人呢，就是追着我们一样，我们五蕴众生，我们一样追着我们跑，在我们觉得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个枯井。这个枯井表示和我们有缘的五蕴世间，枯井的旁边有一棵树，这个树表示我们的身体，然后从树上面落下来了树藤，这个树藤表示我们的命根。他爬着这个树藤到了井里头，发现下面有三条毒龙，这三条毒龙就表示的贪嗔痴根本烦恼，然后旁边有四个毒蛇，这个毒蛇表示的是四大，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维持着恐怖的平衡，我们随便触到了哪一边，也许四大就分离，或者是四大就把我们就损害了。我们表示说我们的身体就是这四大在恐怖的平衡。然后黑白二鼠表示的是日夜，日夜一天一天的过，就好像黑白二鼠在啃着我们的命根。这个时候五滴蜂蜜居然就忘了，就可以让一个人忘了身处在这么危险的境界。事实上最重要的是要出离啊，但是五滴蜂蜜就忘了。而这五滴蜂蜜表示的是什么？就是五欲。我们说五欲过患，五欲比较狭窄的说，五欲是财色名食睡。佛经上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比较广义一点来说，五欲是表示说财色名食睡只是我们在五欲六尘，这个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里头举出一些比较让我们迷惑的。所以五欲广一点的来说就是财色名食睡，事实上再深一点的想，五欲就是五蕴。所以这个五滴蜂蜜表示的就是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就让我们忘记了三界火载。这个故事到这边可以说是以树藤这一个比喻来说，假如我们在佛经上面有的时候看到树藤之喻，他写树藤两个字，就是这五滴蜂蜜这一个小故事。树藤这一个小故事，这一个比喻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为止。那另外这一个故事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并没有完呢？因为他只是讲三界火载，他只是告诉我们三毒啊，这个根本的，这个很根本的烦恼，也是我们等一下会说的这一体，就是贪嗔痴这一体会造成二用，就是烦恼障、所知障、我执和法执。他只是说了贪嗔痴三毒，也说了四大在恐怖的平衡，随时会要我们的命。他也说我们的命根一天一天的在减少，他也说五欲就会让我们迷惑，就会让我们忘记，所以五欲是很严重的过患。但是这个故事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出离呢？所以这个故事对墨学来说还并没有结束呢。好，现在请翻开课本第七页。课本 本第七页，一，研究的目的。默学看到这个研究的目的，就马上会想到研究这两个字。研究这两个字对默学来说，它可以做名词，可以做动词。做名词，研究这一本本子，简经武老师的本子，书名就叫做《大乘白法明门论研究》。所以可以说是研究的目的就是这一本书要说什么，这本书的目的。也可以研究的目的，研究两个字做动词，那么研究的目的就是我们读这一本书，我们研究大乘白法明门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地方研究的目的是谁研究的目的呢？这一部大乘白法明门论，造论主是天亲菩萨，然后翻译的是玄奘法师，然后撰述的人就是简经武老师，然后现在是我们在读。所以这个地方到底是谁研究的目的呢？是天亲菩萨研究的目的，还是简经武老师研究的目的，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目的呢？这个默学认为也是要想一想的。然后研究的目的，目的这两个字，通常我们说世间法也是一样，我们学习一个世间法要先看动机，我们晓得动机越强烈我们会越精进，也就是说有一个目标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会比较有动机，也就是有力量去朝着那个目标前进，那么也就比较可能会达成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地方目的自己就变成要先想一想，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读这一本书，也是老师刚才吩咐我们交代我们要做的功课。好，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七页，简老师说的第一段，目的就是内心所趋向的地方。今天研究白法为什么要先讲求目的呢？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想把它做好的话，都先得定出目标来，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我们努力的方向，才不至于误入歧途。这一段简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研究白法就要先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白法，我们的目标要先定出来，有了目标就能够确定方向，也才不至于误入歧途。这边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让我们第一个确定努力的方向，第二个不至于误入歧途。也就是说从正的方向来说，从加法来说我们是努力的方向就有了，从减法来说我们不至于误入歧途。这两个很重要，因为假如方向对的话，我们剩下来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精进。我们朝着我们的方向努力去，终有一天会达到，终有一天会到达那个方向，那个目的地。第二个，不至于误入歧途，这个就很严重了。我们即使是没有学，我们也比误入歧途好，对不对？假如误入歧途的话，就糟糕了。我们都晓得，我们学佛，佛是什么？佛者觉也，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学佛是为了觉悟，觉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被假蔽，是破迷起悟。假如我们还误入歧途的话，那么我们不但达不到目标，我们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反而可能误入歧途，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地方误入歧途指的是邪知邪见，假如有了邪知邪见，那么不但和我们学佛整个学佛的目的不同，而且可能会把我们带离正道。所以这个地方就先要想一想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以后讲到心所的时候会很清楚，我们的心所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所是欲心所。这个欲心所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欲假如对的话，目标假如对的话，欲为情之所依，就是欲的业用是精进，就和这个地方讲的一样。这个地方又让默学想到一个默学自己以前的事情。默学以前很惭愧，就是像刚才老师讲的，因为想要庄严道场， 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就想要来先看看可以学什么。那个时候默学发现有老师要开讲有关于唯识的课，而默学在还没有学唯识之前就已经先听说了唯识非常的繁琐，法相名词非常的多，所以默学心里头很犹豫，也是说有一些挣扎，到底要不要学呢？一方面非常向往，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学唯识可能会很辛苦，法相名词那么多，可能跟学世间的学问一样，要花很多时间去记。默学那个时候是觉得，一方面上班，一方面晚上来上课，已经够了不起了，还要再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功课，那也实在是太辛苦了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默学心里头说老实话是有一点挣扎，到底要不要学下去。一开始在退，那个一向不是我的作风，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最好先搞明白这个功课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去问老师说，就是问要开唯识功课的老师，我就问了说，我为什么要学唯识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唯识呢？老师就跟我讲，他先跟我说，唯识很重要啊。他说，唯识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基本上佛学的道理，你要学佛的话，你这些基本的道理要先懂。然后他又说，唯识里头有很多佛学的术语，我们不管是学什么，学医要知道医学方面的术语，学经济要懂得经济方面的道理，学佛亦然，有很多佛学上面的术语，就是那个术语 terminology 那个术语要先知道。我听一听心里头都不以为然，我在想术语我不需要知道啊，学医或者是学经济那是我世间可能吃饭的工具，我不知道不行，但是学佛我是来学一个欢喜，能够解决我平常的烦恼，或者一不小心还能够让我了生死，说不定呢、哦、所以我那时候想，我不见得要那么辛苦去学很多术语，而且我又不是要做一个法师，或者是我又不是要做学问写出一本书来，那些术语我觉得与我似乎并不相干。很多学佛的基本的道理在唯识里头，这个我心里头也不是很以为然，因为我们知道学佛法门无量，我不一定要从唯识里面来学，所以这两个理由都没有说服我。也许那位老师看出我有一些不以为然吧，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明暗不两立，要是一个房间是黑的，你怎么除去那个房间的黑暗呢？你不是去把黑暗一点一点的除去吧，你只要按一下开关那个电的开关，灯一亮马上黑暗就除去了。我说对呀，这一点深深的打动我的心，明暗不两立，除去黑暗的方法不是你把黑暗一点一点的除去，而是你把开关打开，灯光一亮马上黑暗就除去了。我说对呀，这就是我要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接触了唯识，但是问题是接触唯识以后，我真的就深深被法相名词所苦，也就是说我的重点都放在法相名词上，那么多的法相名词让我觉得学起来很辛苦，而那个我一直等待着啪一下子亮起来的智慧呢，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个名在哪里呢？我只看到很多的法相名词，我没有有那种被啪一下那个智慧出现了，我那个感觉倒是还始终没有出现。所以这一次又开始学唯识的时候，我心里 就不但是像以前一样有争执，还比以前更厉害的有了瓶颈。所以我曾经为这个问题问过老师，我曾经跟廖老师谈，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学唯识有瓶颈呢，我一直觉得那些法相名词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烦恼还是烦恼。廖老师在当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倒是有一个感觉，是每一次的上课都多多少少从老师那个地方有获得一点答案。慢慢的，我越来越懂得老师说的转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我就越来越觉得那个明暗不两立，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所以我把经验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明白，因为我心里的意思并不能够完全用言语来表达，也就是说有一点点词不达意，也许同学自己也有经验可以分享，或者是甚至于在以后同学有更大的光明现起的时候，可以和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这个地方研究的目的是简老师，是简老师告诉我们研究白法名门论的目的。我知道这个研究的目的还不是我们自己大家研究的目的，我希望，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大家有我们自己研究的目的。请翻开课本第九页，简老师研究的目的分成解门和行门两方面。我们晓得学佛一定是解行并重，假如只有解没有行，学佛变成做学问，对我们了生死，对我们解脱烦恼并没有实际的效益。而假如只有行，那个行可能行的基础并不坚固，因为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行，那个行不是落于迷信，就是很容易退转。所以简老师这个地方特别在解门和行门方面告诉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先看解门方面，解门方面简老师说两点，一个是知万法之要，一个是明无我之理。其实这个解门知万法之要和明无我之理，就和我们本论大乘白法名门论一开始告诉我们的总纲是一致的。本论一开始就说，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是本论的总纲。然后在底下面接着天经菩萨说，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何等一切法，就是简老师现在说的第一个解门的第一点，知万法之要，云何为无我。下面第二句简老师就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明无我之理，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本论时候的目的。所以一开始这两个解门方面就是配合我们本论，我们本论到底要说什么呢？一切法无我。所以一开始开宗明义，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也真的是我们要研究本论的目的了。这是在解门方面。请看课本一，知万法之要，研究此论即可知万法的纲要。宇宙万法，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将它归纳为660法，天经菩萨为使后学者一知一从，再将它浓缩为白法。我们只要明白了白法，就已经把握住万法的要义了。这个地方说万法是宇宙人生一切法，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不管是具体的或者是抽象的，不管是真正的或者是一个概念而已，所有的法，万法，这个万法的纲要，天亲菩萨非常的慈悲，他为了我们，你看一知一从，把它浓缩为白法。 所以并不是说真的宇宙万法就只有白法，而是说这个白法是一种归纳，它把它浓缩为白法。我们只要明白了白法，就已经把握住万法的要义了。而且还有一点，为什么要选择这白法呢？所有我们现在要学的白法都和我们的修行有关。当然宇宙万法你可以说出其他很多不在我们这个白法里头的，但是那些就和我们的修行没有关系。这个地方白法都是和我们修行有关的，所以这里头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这里面的白法都和我们的修行有关，以后我们在从这个白法上面做观的时候，要把所有这些法，这些我们学到的这些宇宙万法归纳为白法了，这些法要往法义上面去联想。还有第二点，讲这些白法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告诉我们诸法的实相。那既然说诸法的实相，一定要先知道诸法是什么，所以才归纳出来这白法。而这个实相就是第二点要说的明无我之理。此论的要旨即在阐明缘起无我。缘起无我指的是人无我，法无我。其实缘起无我并不是两件事情，并不是说因为是缘起的啊，既然都是缘起的，所以没有自性，所以就缘起无我，而是说缘起的本身就是无我。所以缘起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要再说缘起无我的道理，我们研究此论，若能时时把握无我之理，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即是一个善学此论的人。莫学自己读到这一点，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赶快用红笔蓝笔赶快把这个地方画下来，时时把握无我之理，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即是一个善学此论的人。为什么我把这个地方赶快画起来呢？因为我想到，为什么我第一次学唯识白法的时候没有学出什么那种明的感觉呢？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原来我只学了一一法，我没有学照达二空。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学白法的时候觉得我学得很辛苦，因为我都在学一一法啊，我把自己困在一一法中，我没有真正学到一一法原来是要照达二空。这个照达二空才是我们学一一法的目的。假如照达二空的话，这个就是那个明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画了很粗的线。我们学这一部本论，一定要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这一次很幸运，一开始我就发现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读下去时时不要忘记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不会本末倒置，把自己都困在一一法中而忘了照达二空。假如我们于一一法中照达二空，即是一个善学此论的人。反之，若不能领悟无我之理，纵使将白法如数加珍，倒背如流，也是枉然。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首先我要先谈一下李学长他的思维。各位不晓得会不会去读他的思维，还是只是听到他讲的话而已。如同各位听我所讲的，会不会读我的思维，还是听我所讲的话而已。那到底这会意思是什么呢？以我现在退回来当听众的立场，我这样，我如是我闻，我听到什么呢？我听到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回头过来啊，我们翻到第七页来看。首先你看他怎么在，光是一个研究目的四个字，对不对？我们一看就明了了，何必要多解释呢？他就解释了研究可以当名词的，可以当动词。如果当名词的话是指这部论啊，指这本书引经五这这本书。如果讲研究的话是指我们当主体。如果我们去读这本书，还是透过这本书去读白法明门论，我们去等于读这部论，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其实就跟刚才他最后谈的照达二空，各位知道什么叫照达吗？照达其中就有能观智跟所观境的差别。你看哈，讲照达，中国字是不一定非要加主词的。你说谁在照？我们一定说我在照，不要因为要破我字就不敢讲我哈，还是要大方的讲，当然是我在照啊。